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我们今天来到人如何改变第十课，十字架与日常生活。我们说十字架的意义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一个是指身份的改变，因为我借着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如今我与基督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在神面前不算是一个罪人，而算是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自己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而是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流了，所以我如今罪已得赦免，与跟神和好了。那么十字架的第二层意义是指我们如何有持续的生命的改变。在一般的神学课本里面会把这个分成两个，一个叫做称义，一个叫做成圣。那么我们今天要关切的问题是，合神心意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渴望生命被改变，但是我们要的改变是上帝所要的改变，而不是人自己所要的改变。而合神心意的改变，我们相信也是一个持久的改变，不会是暂时为着人而做出来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我们说只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只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凡是我们用人所手做，用人的手所造作的改变叫做偶像，那些事情是无法在神面前存留的，必须是神将自己的性情与我们分享，那个是超自然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叫做福音。当我们用信心来操作这个福音，这是肉眼不能看见的，是上帝白白赐给我的，从上帝那里来看是圣灵的工作，从我这里来看是信心，用信心来操作，让我用信心与这一位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依靠他所赐的圣灵活出他已经与我分享的性情，活出他赐给我的新生命。那个新生命不是我造作出来的，我没有办法透过我意志的斗争做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生命，那个生命是领受来的，是耶稣的生命赐给了我，我用信心去操作它。当我不用信心凭着眼见看到我原来天然的样子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很败坏、很残破、被罪辖制、爱世界、非常软弱的生命。但是当我用信心看到基督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新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这样的改变是不是我的工作。反过来，如果我今天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的话，我掉到另外一种陷阱里，就是我原来用自己的办法要解决自己认定的问题，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标准。后来我信了主之后，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办法想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更痛苦了，我还不如不要信主呢。上帝的意思不是要我们用自己的意志挣扎去达到上帝的标准。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当我们达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圣洁。两个都还活在最终，那样子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我抓住了上帝的标准，但我没有抓住上帝本身。我抓住了上帝的命令，但是我心里跟神远离。我要达到上帝所要达到的，然后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好的事情来荣耀你。上帝说，你没有办法为我做什么，让我为你做，让你来享受我为你做的，那个就是我对你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进到那样子的一个误区里面，我们要操练的，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真正要操练的是用信心安息在与耶稣联合的那个安慰里面。 我们单单用信心回转倚靠基督，安息在他的恩典里面，那就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就是一个主人，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没有？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大儿子在家，凡事都遵从父亲的命令，做父亲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小儿子，父亲人还在，小儿子就说：“爸爸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就是分家产。”分家产的意思是说，爸爸死了，然后我跟哥哥分家产。那爸爸还没有死，我就跟爸爸分家产，意思是说，我不要你。那是一个赤裸裸的敌意，那是一个背叛，那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那是一个很深的伤害。如果是你的人生中，你的孩子这样子对待你，那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害。这个父亲非常慈爱怜悯，居然就把家产分给了他。其实在圣经说，这也叫做任凭，因为这个孩子他爱的不是他父亲，他爱的是什么？产业。他爱的不是父亲，而是父亲所拥有的一切。就像我们说拜偶像的人，其实拜的都是好的东西，我们爱的是上帝的产业，但我们背叛了赐给我们产业的这位上帝，这叫拜偶像。这小儿子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爱这个世界的虚荣，他爱这世界的享受，他要父亲的产业，但是他不要这个父亲，然后他就拿了父亲的产业就到远方去，然后过着自由自在挥霍放荡无度的生活。那个描述了我们生命的普遍光景。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生命跟上帝所造的这个丰富的世界，可是我们浪费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误用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然后过着一个完全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满足我们欲望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所拥有跟消耗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耶。所以当我们过了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表达不是我的心与神疏远而已，是我的心对神的一种背叛敌意。那个是最最核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抵挡神，我们厌弃他，我们明明知道他，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故意不认识他，然后享受着他所造的一切，使用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过着一个抵挡上帝的生活。我们做的都是违背律法的事情，都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偏去做，上帝说喜欢的事情我们偏不做。我们处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像小儿子。然后在那个罪的结果是，第一个，有一天他的生命，神所赐给他的这一切慢慢就耗尽了，然后进到了悲惨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如果那个光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他说他耗尽了一切的家产，然后去为别人养猪，结果连那个猪吃的豆荚他都不能吃，他没有食物。如果这个光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他的结局就是死亡。罪先欺骗了我们，再辖制了我们，再让我们进到虚空的里面，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那故事没有停在那里，对不对？那个小儿子在喂猪的时候，他的 last chance 最后的机会，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他说：“你看，我原来有个爸爸，我如果今天还在那边的话，我怎么会落在这边喂猪呢？我爸爸有多少的雇工，他那么多的工人，我就算做不了他儿子，如果回去做他工人的话，我都还可以征求一点气息，有没有？”突然间醒悟过来，然后他就说：“我要这样，我要回去找我爸爸，我要跟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他真的得罪了他父亲，求你收纳我做一个雇工吧。然后他就回去了，有没有？他本来与他的父亲为敌，醒悟过来那一刹那，那个敌意改变了，他要去寻求他的父亲， 他本来与他父亲远离，在那醒悟的那一刹那，他要回去找他的父亲，他要回家，有没有？然后说小儿子就回去了。然后耶稣的比喻特别的生动，耶稣说，那他的父亲站在山头上，远远看见他的儿子，就动了慈心，然后就下去去迎接他，去拥抱他，是不是？你知道什么时候父亲会在山上远远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就那个父亲每天工作的时候啊，没事就到山上看看儿子有没有回来，没事就去看看儿子有没有回来，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等他的儿子回家。有一天再看看儿子回来，一眼就认出，然后就下去拥抱他。那个比喻很生动，因为在形容上帝等待我们悔改的心情。上帝早就站在天堂的门口等着我们悔改，他用笑脸来迎接悔改的罪人，他要我们悔改，他期待我们悔改，他也的确认领了我们，但是他站在那个天堂的门口等待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所以有罪的人不要惧怕，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二章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他愿意我们悔改，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用笑脸来相迎。然后结果那小儿子回去了，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从此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让我做你的雇工吧。然后父亲呢，就叫仆人来，把儿子该穿的衣服有没有披在他的身上，把象征这个家管理权业产业的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然后与他亲嘴，然后叫仆人们杀牛杀羊，办宴席来庆祝，因为他的儿子回来了，有没有？然后全家就欢喜快乐。结果大儿子从田间工作回来，就说，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有宴席？然后仆人说，因为你的爸爸，你的父亲听说你的弟弟回来了，就为他杀牛杀羊办宴席。大儿子就生气，在外面不肯进去。这什么道理？然后父亲出来去看大儿子，我想问你哦，如果你是大儿子，你的弟弟回来了，像这样的弟弟回来了，你会不会生气？然后那个儿子就跟父亲说，你看我侍奉你这么多年，你吩咐我什么我都做了，你没有为我杀牛杀羊啊，你没有为我摆宴席让我可以款待朋友啊，我天天在这边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并没有对我这么好啊！啊，我那个弟弟他这样子败坏你的家产，他把家产都给了妓女，你居然他回来了，你这样款待他，你觉得大儿子所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哦，那个比喻里面说，儿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这个弟弟啊，他是失而复得的，死里复活的，他是一个悔改的。耶稣说，在天上要为那个悔改的罪人欢喜快乐。哎，那些不用悔改的义人呢？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仔细思想大儿子的部分。大儿子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小儿子回来？因为大儿子对父亲说，你所吩咐的我都做了，我为你劳苦。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的标准，但是不是上帝的心意。他是在服侍他的上帝没错，这个大儿子是在服侍他的父亲没错，可是他人生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自己为上帝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当上帝的心意说我要怜悯这个悔改的小儿子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他父亲的心意。在内心深处，他跟他的父亲是亲密的， 还是疏远的？是疏远的。他的父亲要用慈爱怜悯那悔改的儿子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理想的大儿子，如果是一个完美的大儿子，不是只是在行为上达到父亲的标准，不是只在工作上做了父亲让他做的事情，而是在心意上与他的父亲完全相同，跟他父亲有个亲密的生命的结合的话，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完美的大儿子会有什么反应？会跟他父亲一起站在山头上，等着小儿子回来，一起下去拥抱他，一起亲吻他，一起把衣服披在他身上，一起把戒指放在他手里，一起为他杀牛杀羊办宴席庆祝，那个才是一个父与子完全亲密相爱的关系。在这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的生命本质是律法主义者，他抓住了上帝的命令，但他心里面与神疏远。但耶稣自己是那个完美的大儿子，因为他不光是行他父亲的命令，他也体贴他父亲的心肠，他也去爱他父亲所爱的，就是那堕落的罪人，他亲自成为人的样式去寻找他们，最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听他父亲的命令到一个程度，愿意超过律法的要求，满足律法的要求，亲自附上了律法的要求，来偿还那败坏的小儿子的罪，来体贴他父亲的心意，要将他的失落的百姓挽回到他父神的面前。那个完美的大儿子真正的画面是他的心跟他天父的心是完全合而为一的。什么叫做圣洁？不是你不犯律法上的罪就是圣洁，是你在你的心意上完全的拥抱上帝的心意，光是原谅你的仇敌，不要再跟他们讲话，也不要再有冲突了，然后你没有吵架了，并不是圣洁。耶稣说爱你的仇敌，那个才是真正的圣洁。耶稣自己就是爱他的仇敌，因为他在我们还罪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谁是神的仇敌？就是我。耶稣就是为了爱他的仇敌，就是我，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真正的圣洁是用圣洁的热情去实践天父上帝一切的属性，公义、慈爱、怜悯，那个不是律法的标准可以完全够说尽的。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照亮了罪，律法让我们看到小儿子的行为是败坏的，但是你光行律法本身并不能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像小儿子是行律法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跟他的父神能够相通，反而在故事中整个画面颠倒了。因为当小儿子回头悔改的那一刹那，他跟他的父亲的心意是完全相合的。那个悔改的小儿子跟父亲比较亲密，那个自以为意的大儿子跟父亲比较疏远，结果流浪的小儿子变成了家里的儿子，家里的儿子变成了家里的流浪子。有没有很吊诡？因为我们对圣洁生活有很多的理解，是建立在我如何透过达到上帝的标准来觉得自己终于不错了，我怎么样透过达到上帝的标准来向别人表达我比你更不错了。我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与上帝和好，我们的心仍然与上帝为敌。所以当我们凝住在定睛在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工作不是让我提醒说我自己觉得我不好，十字架的工作是让我提醒说我原来是与神对抗的，但是神借着十字架使我与他和好。悔改不是自言自语说哦，我这样不好，我必须改变。悔改是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求你让我做一个故工吧。但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救恩，就是基督他的儿子做中保，为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今天可以与他和好。真正的悔改的意思其实回转，本来小儿子是与父亲为敌， 然后把他的产业拿走了，然后用自己的意识去消耗这产业，过着拜偶像的生活，朝向这个世界走去，最后的终点是要死在猪圈里面。然后他醒悟过来，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他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求你让我做一个故宫吧。他回去寻找他的父亲，一个有罪的人到圣殿面前去祷告，比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站在圣殿外面炫耀自己的圣洁还要更符合悔改的真谛。所以耶稣说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一个人说神啊，你看我不像那个罪人，然后我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那律法上的要求我都做了。然后另外有个罪人抬头望天都不敢，在那边捶着胸说神啊怜悯我。耶稣说等到两个人都出了圣殿的时候，那个捶胸的罪人反而被称为义了，这个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我们必须看见神所赐的救恩，领受神所赐的救恩，接受神所赐的救恩，信他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我们在这个命令上不要干犯他。当我们愿意信他的儿子耶稣，接受他的时候，就是我回头去寻找他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生命中不好的部分不是此刻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回去领受神为我的罪所赐下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一直反反复复说，我们合神心意的改变是我们用信心与这位耶稣联合。那么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信了耶稣，我也用信心倚靠他，我又犯罪了，我又跌倒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在今生没有任何一个爱神的人可以完全不犯罪的，我们都还是会跌倒，我们的本性还是败坏的，我们的信心虽然与基督联合，但我们信心有时候会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进到属灵的低潮，罪的试探仍然是非常真实的，怎么办？在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从第五节开始念，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意思是说神赐给我们的福音，他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拯救罪人，并不会因此让上帝也变成罪人。并不要，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并没有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赦罪的恩典，所以上帝可以容忍我们大家都一起烂，一起比烂，一起比谁犯的罪多，一起活在罪中，反正上帝都收纳我们了。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让我们不要认错了。第六节说，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这个相交可以是说灵魂的相通，好，就叫是相交这个字啊，就是团契，是指生命深度的交流。如果我们若说我们是与神有这个团契，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成为圣洁，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是吗？是用信心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分享他的性情，是吗？如果我说我用信心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他有个亲密的关系，可是我同时在过一个跟他的本性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圣经说，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表示说我们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 我说我信，其实我不信。我说我与基督联合，其实我没有与基督联合。我说我与神同行，其实我没有与神同行。我们仍然活在黑暗里，因为他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黑暗的东西跟光放在一起，怎么还能是黑暗的呢？所以称义跟成圣不是分割来的东西，它必须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今天是靠着这一位耶稣，我的身份改变了，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这是称义。那么我今天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势必也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这是成圣。这两个东西是无法分割的，你没有办法说我现在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现在过着神完全恨恶的生活。你有可能软弱跟跌倒，但是在你的生命中那个光是不能退去的。你知道你现在正在远离，你是必须要回去的。你不能告诉自己说，哎，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我爸爸已经给我戴上戒指了啊，那我回去外面继续找我的妓女。这两个画面是没有办法同时发生的，回到家就是回到家了，出去就是出去了。所以我们若是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会具体的表达在我开始不断经历悔改的喜乐，我开始不断的经历到原来旧人被丢弃了，新人越来越活出来，那个让我生命觉得满足，我在改变，我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那个样子，那种平安跟那种喜乐。但是同时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另外一种自欺是说，我现在已经跟耶稣联合了，我已经信他了，我已经拥有他的生命了，所以呢我没有犯罪了，我已经无罪了。我们把这个问题想透彻啊，罪的本性在这个世界被废去之前，在神赐给我复活的荣耀身体之前，罪的本性没有一天离开过我。我今天之所以是个义人，我今天之所以活在新的生命中，不是因为我原来的败坏的本性已经消失了，是因为神已经把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了。我现在用信心活在那个生命里，但我若凭眼见的话，我原来败坏的血气还在。换言之，成为圣洁是一个信心的熟练的过程，不是一个操练的道行。一个人信了主40年，传福音，建造了无数的教会，带领了无数人信主，然后讲到生命各式各样都让人称羡，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他有没有可能突然间犯罪跌倒？有可能。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无罪，便是什么？自欺。罪的影响力一直都在。一个弟兄跟别的姐妹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出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已经结婚了，我很爱我的孩子，我有家人，然后你看我有这么多事业，我有很多的责任感，然后我是个基督徒，不用担心了哈，我们不会有事。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圣洁的话，你会远远的避开那些可能试探你的环境，因为你深知败坏的本性在你里面。你真的谦卑下来承认说，就算我这辈子感谢神我还没有犯什么淫乱的罪，感谢神吧，感谢神，但是在我的本性里面跟这个世界淫乱的人没有差别。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的恩典临到我的话，我今天都不知道死在哪里。但是感谢神，我到如今还可以站立在感谢上帝，因此我更珍惜了。对不起啊，两个人一起开车出去，这个太 private 了哈，不好意思，你自己去吧，我另外叫一辆车。好，哦，谢谢你迎接我到你家里去住，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家，那我不去了，我还是去住旅馆好了。你知道，这个态度是因为想要追求圣洁，还是不想要追求圣洁？想要追求圣洁，想要追求圣洁，并不等于说，所以哦，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了。 No， 我越是追求圣洁，我越谨慎，明白罪的权势在我的里面。但是我现在越要紧紧的抓住基督，所以我要依靠他。你越是成功，你越知道骄傲的罪会在你旁边，伺服在你的门口，要吃你。你资源越多，你越是有资源在你的身边，你越知道贪心可能掺在你的门口里。你越是有那些试探的环境，你越知道新的试探可能会临到你。所以你更加的要紧靠的耶稣，你要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律法的功能。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完全圣洁的，是光明的，是透亮的。我用信心与耶稣联合，我活在他的光中，虽然我的本性是败坏的，但我现在用信心活在他的生命中，我这样操作。他的生命，耶稣基督赐给我那个圣洁的新生命的性情，会干犯律法还是不会干犯律法？不会干犯律法。基督自己并没有干犯律法，他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我们不要有一种放任主义的一种思维，说反正我现在有了耶稣嘛， Jesus and me， 你就去做所有律法所恨恶的事情吧，反正 Jesus and me。 刚好相反，如果你真有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就不可能，基督在你心里面那个圣洁的生命是不可能让你干犯律法的。正是因为我用信心到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圣灵在我的心感动我，每当我要被试探靠近律法的时候，就干犯律法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当你依靠主的时候， 你知道你习惯要犯的罪，你知道有可能要犯的罪，你知道神的律法已经画一条线不要过去，你开始靠近的时候，你心里面就难受，神拉着你说 Don't go there。 因为耶稣圣洁的生命，你与他联合，你跟着主耶稣走，主耶稣并不想往那里去。如果你现在再往那里去，主耶稣不是不会被你拖着去那里，结果是主耶稣往前面走了，你去往罪偶像走了， 你往干犯律法路走了，你此刻心正在与他疏远。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个认识的意思你们知道，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你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反过来，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你不可能同时持续的沉溺在淫乱的罪里面，同时又说你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不可能同时发生。你不可能同时活在律法、自以为义、骄傲、论断的罪里，同时又说我认识神。不过我们在生活中听到一个人是论断的，可是又强调他认识神。我们若是遵守主道的，第五节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信息，就是律法的功能。行律法不能让你变成圣洁，用信心依靠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才能让你成为圣洁，而那个生命本身是与律法不矛盾的，那个生命会保护你满足律法的要求。那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呢？律法照亮了罪的权势。当你发现你正在干犯律法的时候，其实正在告诉你，你此刻的状态是什么？与基督远离的状态。所以律法有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当我 背诵律法，回想律法，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命令的时候，律法照亮了我的心，因为人的心很善于自欺。但是律法一来的时候 ，everything OK， 每件事情都不对。那告诉你说，此刻你需要的是什么？悔改，而不是修补自己，看起来符合律法的要求。就是我们从小做公益作品啊，老师有个标准啊，然后做一做呢，就哎有些没有达到标准，我们就想要自己把它修一下了。那我在中学时期呢，我们上公益课啊，就是叫 industrial design 啊，工程设画图，就有一张那个蓝图纸哈、啊，然后老师就给我们一个范本，然后就要拿那个尺规呢，用很细很细的铅笔，要很精准的要画出来一个漂亮的蓝图，要跟原来那个范本一样，对不对？然后我们都画了，是小孩子，我们还小，手抓不稳，然后不够严谨，不够对，然后那个尺规呢，90度都嘛是89度啊，就差一点点，对不对哈？那画出来以后，其实是有点歪歪斜斜的。那可是这样子看，肉眼看还看不出来啊。然后看这不行呢，我们理论上应该重画，但我们就，然后拿那个笔稍微这样描一下，结果呢，看上去就是一条直线，其实是一条歪的线，用好几次描了一下，让它看起来比较正，有没有？然后我后来都把这些全部都修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不错，老师应该可以接受了。后来送上去，老师就 C 就丢回来，然后挑出6-7个，就用红笔这边这个角不对，这个线不对，这个斜线角度不对，然后退回来。我看说哇，老师很厉害哦。然后后来又开始重做，重做以后呢，我再做，那稍微再进步一点，可是一看还是有，还是修一下。那我修得更小心了，以前是修得比较粗，他越修越细，越修越细，尽量让老师看不出来。然后送上去，一送上来又是 C， 又是6-7个红色圈，觉得很纳闷。我说我已经看得很漂亮，我自己觉得这个图已经做得很漂亮了。老师怎么看得出来呢？我看那个老师有点老花眼啊，他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后来我们同学哈，一个一个交上去做作业，老师好可以一下就把东西退回来，然后我就上去在旁边看一下老师怎么改的。啊，老师手上有一张透明的塑胶板，上面有一个正确的蓝图。你的那个图来了以后啊，他就直接放在上面，一看所有的歪歪角角全都露出来了，他就用红笔圈圈圈圈圈还回去，不及格。我突然间懂了，那个塑胶的那个蓝图啊，那个叫做律法。律法的功能照亮了我们心中的黑暗跟罪恶的诠释，但是律法不能救我们，律法本身不能救我们，我需要神的恩典来救我们，但是神的恩典最后会达到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当律法照亮了我的罪的时候，我需要悔改。真正的悔改并不是把律法指出我的罪把它消弭到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真正的悔改是像小儿子在猪圈里面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让我做你的故宫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你就是光，在你没有黑暗，你的话语也是确实的，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求你让我们将你的律法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甘心地接受你律法的指责，显出我们内心真正的光景。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实在远离了基督。我们从来就做得不够好，但我们的盼望是在你的儿子耶稣里。求你赦免我们最大的罪，就是我们抗拒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求你吸引我们最深的悔改，就是回转，用信心依靠他，愿意让他的救恩丰满的 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恳求你就这样子的带领我们脱离黑暗，住在光明中，把我们的罪完全的交托给耶稣，你就亲自引导我们的生命有真实持久的改变，不是从地上来的，不是人所所造的，而是你自己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